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达不到神圣洁的标准，归根究底最主要的原因没有爱。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恩赐，若没有爱，像敏德罗、想德伯一般，没有益处，没有果效，都是等于零。保罗在强调各样教会恩赐追求的时候，用最妙的道引导基督徒，那就是完全的爱。若充满爱，才产生其他一切的意义。一个月以前，我已经跟各位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今天我接下来从爱是不嫉妒，一直希望能够讲完。爱是不嫉妒，嫉妒这个字非常有趣，因为有好的一面意思，有坏的一面意思，也许中文没有，希腊文里面这一个字可以有好的一个层面，同时有坏的一个层面。保罗选这个字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用了一次这个字，不是翻成嫉妒，十三章用一次翻成嫉妒，十四章用一次也不翻成嫉妒。请各位看一看，请你们猜是哪一个字。十二章第三十一节我来念啊，你们就想哪一个是嫉妒。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大家猜什么是嫉妒？啊，求答对了一半，切切的求，这是一个字啊，简单，切求。什么是嫉妒？切求就是嫉妒。为什么？等一下说明。看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这两节就是在十三章的前后，我来念，各位注意听。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请问什么是嫉妒？答对了，两个字啊，切慕。所以切求是嫉妒，切慕也是嫉妒，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不奇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是同班同学，大家都同班同学，那么你切求，切切的求得第一名，请问有没有错？没错，可以切切的求第一名，但是求了半天别人得第一名，请问你高兴还是不高兴？高兴啊。哎呦，那你们若哥真是灵性美好啊，感谢赞美主啊。那不高兴呢，因为你自己切求嘛，你没求到了，给别人拿去了啊，所以呢大概是不高兴啊，一般来说啊。不过如果大家都是同班，你切切求第一名， 结果你太太得第一名，请问你高兴还是不高兴？哎，你们弟兄不回答，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啊，糟糕了哈，弟兄灵性不好啊。太太得第一名，结果先生应该是高兴了，请问为什么会高兴？里面有爱这个字啊，这是很正常的啊。比方说一个爸爸平平凡凡，总是望子什么成龙，他一成龙那你不变泥鳅了吗？啊，但是有没有关系呢？没关系啊，爸爸爱儿子嘛。这个妈妈长得也不顶漂亮，总是望女成什么，哇，那这个一比之下不就更不好看了吗？但是爱在里头，所以切慕切求跟嫉妒是一个字，希腊文里完全同的一个字。问题是里面有没有爱在中间。哥林多教会他们切慕有好的名望，自己没有就连于有好名望的人啊，我是属保罗的啊，保罗有名望，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希望自己能够效法他们。其实没有错，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可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爱在里面，没有爱就变成结党啊，保罗党、亚波罗党、基法党，然后就产生两个切求反面的结果是什么？嫉妒。所以这是一个字。当他们切求好像跟保罗一样好，切求跟亚波罗一样好，跟基法一样好，如果动机正确，里面有爱，不会嫉妒纷争。我记得几个月前跟你们说过了，保罗跟亚波罗他们是嫉妒纷争还是互相配搭美好的？你们不回答是什么意思啊？是都忘记了哈，我讲的记得特别给你们看圣经了啊。保罗跟亚波罗是好朋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亚波罗正在他们一起，保罗还再三劝亚波罗去哪里。你们真的是记性这么不好啊！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的，保罗再三劝亚波罗去哥林多，哥林多，那亚波罗去不去？不去。亚波罗一次不去，两次不去，再三劝他都不去啊。保罗亚波罗是朋友，好朋友，同工，没有嫉妒纷争。如果教会弟兄姊妹盼望像保罗一样属灵，像亚波罗一样好，那就很好。里面若有爱，真正彼此配搭，教会兴旺。可惜他们中间缺少了爱，所以结党、嫉妒、纷争、恼恨，他们就追求世界上的智慧，高言大志，理性逻辑，人间哲理，要希望自己变成很被尊重。因为光讲十字架是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耶稣钉十字架好像没有什么学问，又是比较卑微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轻视，乃追求智慧。追求智慧是好的，里面若充满了爱，去帮助人得智慧；里面没有爱，就轻视别人没有智慧，就产生嫉妒、纷争、结党。哥林多教会追求恩赐，说方言、翻方言、先知讲道、行异能、医病、辨别诸灵、信心、 各种恩赐，这也是好的。如果追求恩赐只是在表现自己，就产生嫉妒纷争。如果真正彼此服侍，互相造就，教会建立，那就是好事情。所以哥林多教会最大的缺乏就是爱，里面没有爱，再怎么去活动，教会的活动没有达到建造教会神赐福的境界。爱是不嫉妒，虽然都在追求，虽然都盼望智慧的增长，属灵声量的增长，属灵恩赐的增多，有爱就很好，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就没有什么意义。当有爱的时候，追求产生教会复兴；当没有爱的时候，就产生嫉妒。所以爱跟嫉妒，这是密切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当有爱的时候，嫉妒就变成了属灵的增长进步；当没有爱的时候，就变成了属灵的退后退步。好，爱是不嫉妒。等一下最后我要说，那爱从哪里来呢？现在讲第二方面了，爱是不自夸。这个自夸接下来不张狂是有一点联系的。自夸是有而夸耀出来，张狂是有一分给他讲三分，夸张狂傲。自夸是将来张狂的一个入门。如果你想变成张狂，你先做什么？自夸。自夸会越夸之后，一分变两分，两分变三分，变三分之后，可能你忘了你是谁了，会讲一些你连自己都不懂的话，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事。神不要人以自我为中心，自夸张狂都是以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夏娃违背神，因为魔鬼试探，你吃吧，吃了你就更有智慧了，吃了你就能够明白，能够判断善恶了，吃了能够像神，你吃吧，你自己就提升了。夏娃落在自我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堕落就临到。不但夏娃如此，连魔鬼成为魔鬼都是如此。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原来极其美好，原来是天使中间极其尊贵的，靠近神的，可惜要把自己的宝座升到与神同等，要把自我膨胀，要把自我彰显，从自夸到张狂就落在可怕的境界。亲爱弟兄姊妹，一个有爱的人不把自我摆在中心，把基督摆在中心，不把自我加以膨胀，永远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当我们以神为中心，就不需要别人注意我，不需要别人看重我，好像我是有智慧的，我是有知识的，我是最属灵的。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追求世上的智慧，要把自我加以膨胀自夸，追求知识要注重自我， 追求属灵的恩赐灵恩是注重自我，这是错误，把自我放中心，爱就失去了，把基督放中心，爱就能充满在心里。主耶稣希望我们学习不把自我放中心。保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不久，写哥林多后书，写的时候他不得已讲了一件事。为什么讲一件事？因为哥林多基督徒批评他，讥笑他，甚至藐视他。保罗说，我认识一个人，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在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他说，为这一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我不夸口，我只夸我的软弱。他这样很委婉的写，被提到三层天的，请问是什么人？就是保罗。他是不得已，他说我做了愚妄人，我讲这些话。14年都不讲，被提到三层天乐园的所在，听到隐秘的言语。如果你有这个经验，请问多少年你会不讲？要不要等14年？恐怕14秒钟等不及，马上骗告天下，诸亲友，这个 email 赶快发出去，通通知道了，连不认识都发，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一个心中满了爱的人，他不要把自己高举起来，不要让别人非要尊重你、看重你，非要好像觉得你了不起。凡有那样心态的，大概要多多追求爱。当爱充满的时候，不自夸，不自夸，慢慢的越来越脱离不张狂。夸张、狂傲，这是其他地方的翻译，这一个字。所以在英文中有些地方翻成高傲，这个 arrogant， 有地方翻成 pride， 那种骄傲的心，那是自夸了以后，你有一分夸一分，慢慢的夸习惯了，一分变两分，两分变三分，甚至讲一些自己不知所云的话出来。他们就批评保罗，批评保罗只懂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太没学问了。那么请问保罗有没有学问呢？学问太大了，他是最有名学问家的学生，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啊？加百列。那顺便加马列，加百列是天使了，天使长。加马列，再考你们，保罗是加马列学生里面第几名毕业？第一名。你怎么知道第一名？因为保罗自己说的，他比同岁的人更长进。那是第几名啊？都更长进嘛，那不第一名第几名啊？所以他是第一名，很了不起的，很有学问的。可是哥林多人就批评保罗，那是愚拙的，不懂事，那就变成了一种狂妄的心。哥林多教会讲他们所不知道的，做他们所不知道的。谦卑很重要，不自夸，不狂妄，狂妄真的会说你不知道的东西。举一个简单例子啊，40年前美国苏联是冷战阶段，那是60年代啊。冷战呢，从发射火箭到太空，把太空人送上去，在竞争这个事情。没想到 先送上去的是苏联，1961年这个贾加林就上去了，美国还没有。那个时候共产统治下的苏联啊，非常反对美国，美国是信仰真神的国家啊，那个比较注重。那所以贾加林上去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上来太空没看到上帝，宇宙没有上帝啊。这一句话讲的时候 Billy Graham 正在开布道会，第二天 Billy Graham 就马上回应，他说这样的话，狂妄的话像什么？像一只蚯蚓从地上爬出来，东张西望，没有看到赫鲁雪夫，说世上没有赫鲁雪夫，一样的愚昧，一样的狂妄。的确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变成不知所云，不知在做什么，那是一种没有爱在心中，讲出不当讲的话，做出不当做的事。如果充满了爱，不自夸也不张狂，才懂得真正谦卑的来做一个合适的基督徒。那么接下来是什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害羞可以好几种翻译出来，让我们更加明白。第一种，不合宜的事，或者不体面的事。不合宜，不体面。哥林多教会刚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爱宴的时候，有钱的人带很多食物，贫穷的人没带东西，结果有钱的人只管自己享用，没钱的人没得吃就饥饿，有钱的人因为带了很多东西又喝了比较烈的酒，所以有人醉酒了。那么那一边没钱的人没带，结果在那边饿肚子。保罗说这算什么教会啊？还有这种事情，那就是不合宜的事，那就是不体面的事。教会没有爱，个人做个人的，这是不合宜。还有一件事，保罗特别对于姐妹们讲的，姐妹们，保罗说要懂得蒙头的道理。我顺便对姐妹讲几句，姐妹们对不起啊，讲你们要是讲的不对啊，请你们原谅啊。因为现在是20世纪，不像保罗时代啊，保罗没有请姐妹们原谅的啊。当时的姐妹们啊，按照社会的状况是要蒙头的，不蒙头是一些不听话的姐妹或者特别的姐妹，异教女祭司不蒙头，他们是在庙里面做头的，还有一些街上娼妓不蒙头，他们很随便的，到教会里面来规规矩矩都要蒙头。可是有一些姐妹争取自由，不要人管，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蒙头。那从这一个不蒙头又反映出什么心态呢？就是不接受弟兄们的意见，意见是讲得非常缓和了，就是不接受弟兄们的权柄。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跟弟兄们争权柄，表现在哪里？有的时候一个弟兄在讲神的话，他站起来反对，以至于保罗不得不说这样的情况是可耻的，是不合宜的啊！这样的情况姐妹在会中要闭口什么不言。对了啊，这是哥林多教会啊，我讲的全部是圣经啊，姐妹不要气我啊， 这是完全圣经的话，是真的当时这样发生。这叫不合宜，要懂得分寸，要懂得角色，要懂得应该怎样去行动啊。那哥林多教会把一些应该有的分寸给丢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姐妹不必蒙上一块布在头上，这是当时的习俗，现在没有这个习俗了。可是要懂得姐妹们不要辖制弟兄们的这个原则，姐妹们存着温柔敬虔顺服的心，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讲道，可以祷告，可以侍奉。所以保罗说，若蒙着头祷告讲道，在教会里都可以的。我们若哥就有姐妹逐日讲道的，你们知道是谁吗？没有，黄师母礼拜天不肯讲道哈，我们请他讲他不讲哈。以前这个国啊，就是 Margaret 国啊，在英文堂了，他以前常有机会讲道啊，他现在到宣教去了。那当然如果弟兄们足够啊，原则就让弟兄们讲嘛，不然弟兄干什么去呢啊？所以弟兄们足够的时候就让弟兄们讲。万一弟兄们没有不讲道了，如果神给哪一位姐妹有恩赐啊，他可以用蒙头的心态可以讲道，这是哥林多圣经里面的话。好，但是这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情形，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翻成一种粗鲁的事，爱不做粗鲁的事，不做没礼貌的事。没礼貌的事，有的时候公众场合大声喧嚷啊，这是中国人的老毛病啊，好像别人没听见我就没有存在一样啊，讲话都要全部听见啊，那样子是不礼貌的事。我们到饭店吃饭特别要警醒一下啊，要有一点礼貌。那现在随地吐痰是比较少了啊，千万不要到处就可以吐啊，你要到你合宜地方去吐痰。还有啊，养成应该排队就要排队，千万不要插队。好像在美国排队机会不多，可是常常开车你就碰到了。这个 exit 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人家那一行排得很长了，有好多人呢就不走不去排，然后走到这一行可以没有车的，到了 exit 就插进来。这个也叫插队，我常常在排队的时候就有人冲过去，我就很气啊，我就注意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若哥的哈啊，不是不是，所以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有人就插过去就插过去啊，那跑到前面去插队，这叫做不合宜的事，这叫做害羞的事啊。我们要学习规矩啊，我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个俄国人啊，不好的一面，我总要讲好的一面给他 balance 一下啊。这个俄国人是最会排队的，全世界是排队大王啊。我两三年前在莫斯科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啊，无论他们音乐厅进场排队很守规矩，到芭蕾舞排队啊，去买面包排队啊，什么都排。到哪里都是好好排队啊。在早期他们因为是要配给，所以买东西都是排队，买面包啊排好长。有一次有一个人每天买面包排这么长队，他很生气啊，还是排生气，他就跟前后说，哎，天天这样排，你们帮我看一下位置，我去克里姆林宫骂一下赫鲁雪夫带回来。好，他们帮他看位置了，他就跑去，哎，很快就跑回来了。他们说，哎，骂了没有啊？他说没骂成，为什么？那边排队太长了哈。啊，那么这些事他们很守规矩，连骂都要排队哈，一个一个骂啊。这是我想大概是个笑话哈。大 但是基督徒啊，你要学排队啊，学规矩啊，学一点真正我们出于爱心的缘故啊，凡事规规矩矩，凡事照做当行的行，不当行的不要行啊。爱不做害羞的事，我们也要在各方面注意啊，千万别让撒旦的诡计让我们有一些害羞的事在我们生命中。只有求主引导，主保守，主知道，让我们正大光明。下面他说，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三个重要的原则，一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一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都对别人有益处；一个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不都对神有益处。基督徒常常想这三个层面啊，凡事都可行，普通原则对自己要有益处啊，没有益处的事不要做。我举简单例子，抽烟，因为很多人习惯抽烟了，考你们一下，抽烟的人会不会不得救了？会不会？啊，答案是不会，是对的啊。你抽烟还仍然是将来可以进到天堂，与主同在，是得救的啊。但是基督徒要不要抽烟？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啊。那么答案是很简单，抽烟让你有很大的机会得肺癌，这是公认的，连卖香烟的人都写在这个包上面，告诉你有这个机会。那现在人就好像老看不见那一行字嘛，他只看到烟啊，明明告诉你的，你要买啊，可以啊，吃啊，喝啊，抽啊。可是抽烟会可能导致肺癌，如果你清楚了，那基督徒就不要抽烟了嘛，不要抽。你说我戒不掉，好好祷告就戒掉了，上帝能力一定帮你戒掉。太多这种例子，这是一个简单的层面，可是比较高的层面，要对别人有益处。一个真正的爱是做事不以自我为中心，总要考虑别人，总要为别人着想。所以有人做比喻啊，到了天堂啊，我们的筷子，吃饭的筷子啊，不是八寸长，乃是四英尺长。如果你用四英尺长的筷子，请问你的菜要往哪里夹？你这个四英尺长，你怎么转转不回来，对不对哈？因为转到后面去了啊。你在天堂里的筷子四英尺长，今天你的筷子多少长？或者说正常多少长？八英寸长。高一点的原则多少长？四尺长啊。你要多想想别人吧啊，从家庭开始啊。所以丈夫想到妻子和儿女，然后家人互相能够关怀，这是爱的一个基础，它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然后更重要的，凡事荣耀神啊。一件事情神的名受羞辱，我们就不去做；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就去做。当神的名借着我们所做得荣耀，你就是在爱中来做事，你真的是爱神爱人。爱不求自己益处，然后说爱是不轻易发怒，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或者我先问了，可以不可以发怒？ 一个有爱的基督徒会不会发怒，可不可以发怒？可以，可是不轻易发怒。什么时候可以发怒呢？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的时候？真理的时候。若与真理有冲突，若有不义临到的时候，那是不得不发怒。那一种发怒执行公义，所以叫做什么怒？叫义怒。但是很多基督徒随便发怒，然后说这叫义怒，这是罪上什么加罪，因为你随便发怒就罪了，然后不是正当的义怒，又冒称义怒，所以是罪上加罪，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说这是义怒，义怒真正是与真理违背，真正是不义的事，那一些不平的弯曲诡诈误会，真正你知道是确定的。那我们为了这些事要坚持真理，所以当主耶稣进到圣殿，圣殿原是万民祷告的殿，是众人敬拜感谢把荣耀归给神的，结果在兑换银钱，从中取利，贩卖牛羊鸽子也从中取利，把主耶稣很难过，说把祷告的殿变成了什么窝了？贼窝。主耶稣相当生气，你去看那个生气到什么程度，把桌子给推翻，把牛羊鸽子赶出去，然后还要责备他们。义怒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一个充满爱的人会有义怒的，不是懦弱的，不是相怨的，那一种不是真正圣经所讲的爱。因为神就是爱，而神对于罪对于不义是真的有愤怒，所以一面神是完全的爱，一面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当你活在罪中不肯悔改，那是很危险的事情。神的爱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回头，要我们走义路，我们刚硬不悔改，偏偏不走义路，活在不义的里面。神是爱，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愿我们能够活在正确的爱的光景里面。那么不轻易发怒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自己主动的一种发怒，一种是被人激怒的发怒。自己主动的发怒也好，被激动的发怒也好，都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如果面对不义、虚谎、错误，会产生一个必要的立场，没有立场，那没有真理。讲到这里啊，我不得不提一件事。我真心盼望若哥每一位基督徒都被圣灵充满，我真心盼望，真心盼望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充满每一位。但是如果有人弄圣灵充满的活动，那一种没有规矩、没有次序，或者吐得满地、倒得满地，或者狂乱的呼喊叫嚣，这种现象 我要诚恳地说我的立场是反对，因为我知道若哥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被别人带着走这个路，凡是圣经没有的不要羡慕，凡是圣经没有的不要窃求，凡是圣经没有的不要推动，凡是圣经没有的不要去做，凡是圣经有的我们都欢迎。圣经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你能够谦卑甘心乐意服侍众人，像那六位那七位被拣选出来，包括斯提凡、腓力，他们去管理饭食服侍众弟兄姊妹。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能够饶恕得罪他的人，能够爱他的仇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把一切都奉献了，房屋田产都卖了，然后他为了福音的工作甚至没有结婚，独身，一切为主。真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国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你生命中不断彰显出来。同时圣灵把传福音的热忱，圣灵把传福音的能力，把传福音的恩赐都赏给你。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从头到尾讲圣灵降在人身上，你就必得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真盼望众圣徒都有这样的热忱，为福音广传努力，让神的能力透过你，神的恩赐透过你，跟你接触的人能得福音的好处。亲爱弟兄姊妹，我相信我讲这些话是出于爱各位而讲的，盼望众圣徒都得到神赐的福。可是若有不义不合真理，若有偏差歪曲而坚持偏差坚持错误，一个真正应当有的立场，你必须坚持圣经的真理，必须圣经有的我们都羡慕，我们都追求，我们都推行，圣经没有的切切不要羡慕，不要去追求，也不应该去推动。这是我不得不讲的话。爱不轻易发怒，可是在不义不合真理的时候是会发怒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我们不把得罪我们人的恶记在心里，不去保留记录。另外一种，你不去计算怎样恶待人，有人恶待你，你就不存记录，不要天天去谋算怎么来报复他，怎么来使他难堪。爱不计算人的恶，很多英文圣经就是翻成 keeps no record。这一个现在大家用电脑就很懂了，有一些资料你要的把它 save 起来，那些不要的按什么键呢？ delete 就不要了嘛。不要，不晓得为什么我的电脑每一天至少十几个广告进来，而且广告都是送我东西啊，送什么呢？有的时候送42寸大电视啊，我知道是搞花样的，给他 delete。哎，第二天又来了，换一家公司，又42寸，又给他抵力，又来了。 有些还送钱啊，不过他们都有花样，要你填一大堆表，对不对哈、啊？然后给还有一次打电话来了，哎，黄先生，我要你要25000美金，还是要 BMW 啊？你选一样吧。我说怎么会有这个好事？他说啊，我们就是你是这个特别有幸运的啊，你是最幸运的 person， 所以呢，你要25000还是要 BMW 啊？我说你是哪个单位啊？为什么给我啊？然后呢，讲半天之后，他说啊，为了要办手续啊，请你把你的 credit card number 给我。这个就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很多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给他骗去了啊！爱要 delete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任何事任何物，如果你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啊，你把它 delete 掉。但是你不是说哦，那这样的话我不是不要坚持真理了吗？不是的啊，你心中没有记恨，你心中不是报复。你不要去计算怎样去恶待他，即使别人恶待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样的，凡事包容。包容这个字啊，原文就是屋顶，这个屋顶呢、啊，屋顶就是遮盖我们的。如果我们懂得爱啊，虽然去警戒做错事的人，去改正他，你绝对不会到处去宣扬他的事。如果你没有爱，你看到人的缺点，你就东家长西家短，李家长张家短，对不对哈？就到处讲了，这一讲不得了，他的屋顶没有了，他以后就无法生存在这里。这些是很可悲的，事实也是有的。有爱在里头，我们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是不要计算恶去待人，我们是要持守真理，是要劝诫，可是绝对不把他屋顶掀走。爱是包容，他无论怎样我们要想办法包容他。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各样的事情。你要相信神在掌管一切，相信神的计划是好的。虽然有人待你不好，虽然环境对你不利，不要忘记这一切之上神在掌管。所以保罗说一句很要紧的话，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的益处。如果我们的心思确实如此，凡事领导我们，相信神掌权；凡事让我们挫折，神给我们盼望。我们也相信神的计划美好。就像约瑟，虽然经历13年的苦难，在监牢中啊，他一直对神的信心没有衰弱，而且加强，而且越来越提升。凡事相信神的旨意，盼望神的作为，神到时候果然成就大事。所以以后兄弟相见，他说不是你们把我卖过来的，乃是神把我干什么拆来的。卖来跟拆来完全不同的心态，他能够凡事相信神，凡事盼望神美好的计划，你就能凡事忍耐，而且永不止息，走在神的路上。爱是永不止息。有人说，信心让你进入天堂，盼望让你享受天堂，爱就是天堂。信心有眼见的一天，盼望有实现的一天，爱是永不什么止息。爱在哪里？人爱有限， 神就是爱，神是完全的爱。神差他儿子耶稣到地上来，把神的爱带到人间，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主耶稣一切都是爱我们的缘故，不必多花时间讲。如果你希望更多的爱，常常亲近主耶稣，常常求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作王，求耶稣改变你，耶稣丰盛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的爱充满流露，你才真正懂得一个爱的人生。愿神赐福若歌众圣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来到人间，你把父神一切的爱已经显明出来，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我们渴望不但得生命，也得得更丰盛。我们祈求主耶稣更掌管我们人生，更替代我们人生，好让能像保罗一样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愿主恩待加添力量，好让在若歌属主的众圣徒充充满满有你的爱在心里，能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恭敬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